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麦爸陪你聊教养。好，我们今天 EP3 要来聊什么？要来聊自我照顾。第一集我们讲自我成长是什么，上一集我们讲身教，它是有相关的。至于为什么是相关，请回去听第一集跟第二集。那我们从上一集来发现，父母真的是任重而道远，但是呢，小孩是白目而且无感。当然，我不是在考试小孩，我不是说小孩怎样又怎样，他们只是正常发挥，毕竟是小孩嘛。你要他们学到同理跟负责任，其实需要蛮长一段时间。只是对父母而言，这么长一段时间不容易啊，很难熬。我们要生存，可是要怎么样去熬过去呢？这个漫漫长路，我想照顾自己就会变得很重要。毕竟你这么辛苦，你又要给孩子身教，那你不照顾你自己，你要怎么给孩子身教？老是感觉到自己很拍命，很厌世，那你孩子其实在你身边只能够感受到那个暗黑的氛围从你的身上射出。所以这个自我照顾呢，就会是我们第三集。因为真的很多的父母知道它的重要性，但是可能在执行上或是在理解上会遇到一些困难。很多人会问我怎么自我照顾。其实我一开始听到这个提问的时候是有一点惊讶，为什么呢？因为自我照顾很简单啊，就是你每天来一瓶保利达 B 啊，你每天的溃烂就会被照顾到了啊。不是啊，开玩笑。怎么照顾自己，就是把自己当成一条狗我的意思是说，你就饿了就吃嘛，困了就睡，其实顺其自然就会是最好的自我照顾。但是现代的父母，大概顺其自然会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太习惯多功，太习惯把所有的事情塞得满满的，那个我们的 schedule，都是满到不行，每天只有不断的增加 schedule， 很少在删除。删除大概都是你已经到晚上12点，然后你还发现说哇哩嘞，我还有7、8样东西还没有完成，只好也不是删除，是把它剪下来然后贴到明天的 schedule， 这样就算了，我们有了小孩之后呢，变成是完全要 follow 小孩的行程，这个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凄惨的故事，我想每一位收听的父母应该都很能够理解我在说什么。那这样子我们到底要怎么顺其自然，其实真的是蛮困难的。所以很多人呢会需要一些建议，一些指示，甚至是一个架构，来帮助我们来照顾自己。那我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很容易明白的工具，是萨提尔模式里面的自我环。啊，你不用担心，我没有要你在洗碗，走来走去听 podcast 的时候跟你讲什么萨提尔的理论，这个自我环基本上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大概一个架构，来帮助你来看到我可以怎么照顾我自己在哪一些面向上，可能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图像，我们有一些部分会忽略掉。你可能只会不断的照顾自己的某一些部分或是某一些向度，但是忽略掉了其他的。所以这个自我环我们不用在定义上啊理论上啊太纠结，就是简单把它当成一个工具。首先请你准备一张空白的纸，废纸啊背面也可以，没有纸或是拎走嘛，懒得去拿也没有关系，就脑补就可以了。首先呢，我们画一个小小的圆， 在这个圆上面你写上我，或者是写上自我，或是你的名字，或是你要写任何可以代表你 的字眼，或是你画一个图也可以。写完或画完之后呢，试着去感觉一下，看看这就是你哦。我们要开始在这个我上面呢来做文章啦。好，接着呢你就再画一个同心圆。大家知道同心圆的意思吗？就是你那个圆的外面再多一个，再多一圈这样。好，在这一个新的同心圆，你找一个空白的地方写上生理的。生理，生理就是人生的生啊，理由的理，生理的。生理的什么意思啊？我们要来照顾我们生理上的各个面向。好，因为你等下后面会有一些范围会跟这个生理的感觉会很像。那我自己的定义跟解读会比较是整个身体。整个身体像是呢你的健康啊，或者是说你需要睡眠，需要休息，需要运动，这个生理的部分会是第一圈。然后再一个同心圆，就请你找空位写上理智的。理智就是 reasonable， 那个理智。那理智的是什么意思？我自己的解读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些学习、阅读、思考的习惯，像是上丑爸的课啊，五月有游戏力线上课，还有萨提尔进阶练习实体课，这其实也是自我照顾。透过你满足你这个理智上的需求，你会有一种感觉到自己好像进步了，或是说自己的知识被扩充了。再下一圈呢，我们写上情绪的。这个应该各位很可以理解，你的情绪、你的感受，你需要照顾他们，他们需要被你接纳，他们也需要可以流动，而不是说当你感受到情绪的时候呢，你就很刻意的去阻止他或是否定他，这当然对你自己的整个身心灵的健康不会有太大的好处。所以情绪的也是我们需要照顾的部分。再下一个呢是感官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到第几圈了、应该是已经是 第四圈哦。好，感官的最简单讲就是我们的五感。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听、我们的嗅觉、我们的味觉、我们的皮肤等等。那要怎么去照顾到你的五感？其实大部分的人平常我们都很会照顾我们的眼睛跟耳朵嘛，对，因为我们无时无刻都在看，都在听，甚至呢我们最会用我们的眼睛跟耳朵来照顾孩子。其他的呢，你的嗅觉、你的味觉、你的触觉，你都怎么照顾呢？所以在公园，那当然如果你有余裕有时间，也可以去森林，像去阳明山的一些步道去走一走，这个时候就是照顾你五感最好的时候。你可以看绿色的大自然，也可以闻，也可以听各种的虫鸣鸟叫，当然那个风啊，各种的肌肤，我们在触碰到空气，新鲜的空气、沁凉的空气，其实都是很好的自我照顾。那如果你说实在是没有时间跑那么远，那你也可以洗个热水澡，你听那个水的声音，闻那个水的味道，然后让热水直接冲在你的身上，或是 留在你的身体的表面上流动等等，这也是非常好的感官上的照顾。再下一个是互动的，其实就是关系。我们在关系上需要有一些照顾，也需要有一些滋养。我们和朋友啊，或是和我们的家人，你都可以定期，或者是突然间给人家一个 surprise。 那在这个互动上呢，你可以让你自己的一些情感、一些想法 也可以做表达，也可以做接收，也可以训练我们的同理等等。再下一个是营养，就是营养口粮那个营养啊，这个其实很重要哦。我们经常会当然会去想的都是小孩的营养嘛，可是呢，萨提尔当然不是只是在讲吃，我们还有很多，总之就是进入你身体里面的那些东西，所以包括你的呼吸啊，包括你吸到什么，其实甚至 我自己的解读啊，包括你听到什么，这就跟感官的有一些联系，包括你看到什么，我们有没有太常听到人家讲一些鬼话啊屁话，是不是常常看到一些脏东西啊等等，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需要我们去为我们自己做一些什么，不然的话你老是摄取或是吸收一些不营养不干净的东西，其实也是一种对身体的危害啦。下一个情境的这个呢，我的解读是你有没有活在当下，还是你活在过去的懊悔里或是未来的焦虑里，这个当下很重要，因为如果你经常活在过去还是未来，其实你很难去照顾你自己啊，因为过去的已经发生了嘛，未来的还没发生了，你要怎么照顾其实也很困难，但是你能够聚焦在这个当下，像我们刚提到的一些照顾吃啊喝啊洗澡啊散步啊，那都是非常当下的，你就是让你自己的此时此刻能够被滋养，那样子能够得到的能量也会是非常的真实。好，接着是灵性的哦，这听起来就不得了啊哦，灵性的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应该都知道什么意思嘛，我就不多讲哦。当然你有宗教的人请记得回到你的宗教哦，你的神他的话语里哦，他的爱里，他的音乐里哦，所以这个灵性可能也包含了一些音乐，那你会发现说对很多人很重要的这个音乐的东西没有被特别提出来，是因为它已经涵盖在很多的地方哦。其实像我们刚刚讲营养的，我觉得它也音乐也是一种很营养的东西嘛哦，还有像感官的哦，都是，所以我们在灵性的部分当然我们也可以去和我们的朋友哦，有一些宗教的活动，像一起去进修啊打禅啊，一起去礼拜天去教会做礼拜啊，其实这又跟我们的互动又结合在一起。好，所以这八个呢你如果都有去参考，都有尝试着去做一些什么，那你当然你会发现这个最中间的我，这个自我就会得到非常丰富的滋养。那这八个呢他们有一定的顺序吗？我有听人家讲过啊，他们你可以看到灵性感觉就是一个范围非常广阔 的一项，那生理感觉好像范围就比较小哦。那可是我自己是不这样看啦哦，我个人觉得他们好像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摆哦。虽然 我在学自我玩的时候那个书上是有一个顺序哦，但我个人是不会这样子看哦。我觉得他们其实彼此之间是平等的哦，是一样的，那互相影响啊，也互相成全，互相补充，所以我们经常去看这八个部分啊，没事你就想一下，我今天吃了什么啊？我今天有没有和别人有一些互动呢？那这个互动在现代社会很简单哦，传个讯息啊什么的，那就是一个互动。好，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同心圆的你看了有点阿脏哦，那有另外一种画法。就是一样，第一个小圆是我，是或者你写自我或写你的名字，那其他的八个就很像披萨一样，你在旁边画八个扇形把它围起来，把自我围起来，那外面就是一个大圆，这样你看起来可能就比较没有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感觉，这样看起来也会觉得这八个他们是平等的，是一样重要的，而不是说谁就包含谁这样。好，那这九个呢， 记得、包括你自己、包括这个自我这个最大整体，是提醒我们，我们原来有这么多的部分，或是你可以透过这么多的面向来认识，来接触跟照顾你自己。所以呢，当然它也没有顺序嘛，所以没有说啊，我今天一定要从生理开始啊，一个一个来检查我有没有照顾到我自己哦，这一些部分哦，不是哦，它就是一个很自由的，但是很多元的一个自我照顾自己的架构。如果你常常看这九个成为一个习惯哦，你可能会发现有一些部分呢，你已经照顾得很好了哦，所以像有些爸爸妈妈很喜欢上课，他就非常上非常多的课。但是呢，可能感官上比较没有哦。那如果你觉得感官上很需要，那就可以去走一走哦，洗热水澡哦，洗慢一点哦，让自己可以去感觉一下你自己的感官，你自己的身体哦，有没有被你好好的关注。我相信有些人听完哦，会觉得说，九个，好多哦，一定要搞得这么复杂吗？啊，当然，其实呢，你只要做一些什么哦，可以让你感觉到放松、满足，我觉得这都会是非常好。所以呢，你只要有简单的方法，你可以体验到放松跟满足啊、自在啊什么的，我觉得那就是很好的自我照顾。那在心理上我们可能需要多一点的是亲密，这个亲密不一定是跟伴侣，那也有可能是跟你的好朋友，跟小三，不是我乱讲的，跟一些你喜欢的人，能够从他身上得到滋养的人，这些都可以是你最好的帮助。重点是我们是在照顾自己，不是在逃避现实。什么意思呢？我发现呢，有一些父母可能真的太忙了，蜡烛多头烧，就变成说照顾自己这件事情可能变成是因为在现实的困难当中已经快撑不住了，所以赶快逃出来。逃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办法去享受，也没有办法放松，反而带着很多的内疚，甚至很多的惊慌，很多的自责，好像觉得自己因为能力不够，因为没有做好，所以才会沦落到要去好好的吃东西，沦落到去跟朋友聊天。有一些人呢，心里很可能是这样子的，在责怪自己。那如果你的自我照顾常常会变成很像在逃难，很像在逃避什么的话，那也许你需要的可能不只有自我环，你可能需要一些更多的人来支持你，我甚至需要一些专业的照顾。总之啊，我觉得在亲子这个道上混哦，不要去想说要伴侣啊、孩子来照顾你，因为这样子的你就会给他们很高的期待。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当然要对我们的伴侣啊、家人有期待，但是当你希望他们听你的话，或是表现好，或是他们懂你，你就会感到满足，你就会感到自己有价值。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会非常的辛苦，他们也是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要负起这个责任来照顾自己，好好的疼爱，来用心怜惜这个最珍贵的自己。OK， 我们一路从自我成长讲到身教，讲到自我照顾哦。当然，我不见得会这样子一路一路一路这样讲下去哦，因为人不是这么单纯的一个线性的生物啊。所以呢，我慢慢的我会把一些其他的东西加进来哦，把它变得比较扩充一点，或者是如果在我录的那个时间点有一些时事，我可能也会讲一些这些大家比较在意的。很立即性的话题，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的内容。这一集呢，虽然我没有唱歌，但如果你们想要点歌的话，也可以告诉我，然后我可以看能不能把它穿插在里面哦，来个两句吓吓你们这样子。好， 所以喜欢请继续追踪、订阅跟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不喜欢也就请你无视这一集或甚至这个频道，或是请礼貌的给我建议。期待下一集我们可以继续让丑爸陪你撩教养。